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玉罗刹和铁飞龙趁着夜晚来到红花鬼母的故居，不期遇到一伙人大战克聘平。玉罗刹二话不说就冲入阵中，一剑刺到了那个粗壮汉子的手腕上。玉罗刹身手之快无法形容，旁观的三个人这时才看清来的是一个少女。那个和尚首先一声大吼，手挥禅杖当头劈下，玉罗刹侧身一剑，那和尚杖尾一抖，一招举火撩天，竟将宝剑摊开，剑尖嗡嗡作响，摆动不休。玉罗刹更不换招，万力一发，剑锋突然反圈回来，直取敌人肩背。那和尚料不到玉罗刹剑法如此神奇，杖身一摆没有挡着，急忙吸腹吞胸，身子后仰，只听得嗤的一声，僧袍已被挑开。玉罗刹剑势放尽，踏进一步，挺剑在此。那道士也突然出手，长剑一抖，力压玉罗刹的宝剑。玉罗刹突然松劲，剑把一抽，那道士一个踉跄，玉罗刹转身一剑，那道士也真了得呀，长剑斜身，居然把玉罗刹的剑撵出外门。玉罗刹心里说，哼，哪里来的牛鼻子和秃驴，居然还有两度散手。他宝剑一探，解了敌人内劲，换招再次，那和尚惊魂方定，挺杖斗时，忽又听得咔啦啦一阵巨响，只见一个庞大的身影从屋顶急跳下来，只一掌就把厢房的窗口铁枝打断，纵身进去。那旁观的老头叫道，来的是铁老吗？他略一迟疑，未及阻挡，铁飞龙已纵身入内，立刻把一个大汉扔了出来，里面婴儿的哭声与穆九娘惊喜的叫声杂成一片。玉罗刹在外面叫道，爹，快出来收拾这三个恶贼，要不然我就一人独吞，没你的份儿了。铁飞龙忽地跳出来叫道，上门停手。玉罗刹愕然收剑，那和尚道士纵身退后，与那旁观的老头站在庭院中的槐树下面。玉罗刹这才注意到槐树背阳的那一边吊着一个死人，尸体摇摇晃晃，竟然是红花鬼母的独生儿子公孙雷。铁飞龙怒道，霍老二，卓道人，智上人，你们三人都是武林中的老前辈了，为何带了徒弟联手来欺侮妇孺？那老头说，铁飞龙，你与红花鬼母不也是为敌的吧？记得当年我们邀你合斗红花鬼母之事，你虽因事不能前往，也未曾推辞。铁飞龙抬眼望天，淡淡说道，一死百愁消，你们还记得当年之事吧？而且红花鬼母之事与他的儿媳徒弟何干？卓道人首先惊诧出声，抢着问道，红花鬼母已死了吗？铁飞龙说，已死了半年多了。智商人失声说道，哎，我们的仇不能报了。铁飞龙指着公孙雷的尸体说，你们的手段也未免太毒辣了，哼哼，我老铁就看不过眼。卓道人怒道，老铁，你想反友为敌吗？霍老头也怒道，你看不过眼又怎么样？你打伤了我的徒弟，我还未向你算账呢。铁飞龙一声大吼，挥掌劈去，智上人横杖一扫，铁飞龙变掌为拿，喝道，撒手。铁飞龙内力惊人啊，远在玉罗刹之上， 智商人只觉得虎口一痛，拼力支持。卓道人剑出无非，急刺铁飞龙手腕，铁飞龙右掌一扫，左掌一圈，轻拨卓道人的剑把，右手龙指一扶，又喝了声招。卓道人急退时，手腕已被他的指尖扶着，顿时现出了五条烙印。这几招快如闪电，就在卓道人给铁飞龙指力所伤之时，智上人被他的掌力一送，啪的一声跌倒在地上，虎口流血，杖也被凹曲。幸好那杖是金刚锁住，要不然真会被凹断。霍老头知道两个人不是铁飞龙对手，急忙解下软鞭拦腰捆来。那霍老头名叫霍元仲，是西部名武师世家，功夫甚强。软鞭起处，劲风拂面，铁飞龙喝了声好，他回身弓步，掌背微托鞭身，掌风斜斜的劈了过来。霍元仲忽的用了个怪蟒翻身，连人带鞭急旋回来，使出连环三鞭回风扫柳的绝技，刷刷刷，风声呼啸，卷起一团鞭影，以攻为守才能封闭门户。智上人以卓道人一仗一剑左右分上，将铁飞龙围在核心。霍元仲叫道：“老铁，我有话说。”铁飞龙喝道：“丢下兵器再和你说话，这点规矩你们都不懂吗？”这丢下兵器呀，就等于认罪服输，丢下兵器再说话，那就是告罪求饶。霍元仲怒道：“老铁，你欺我太甚！”他软鞭一抖，缠身绕腕，智上人与卓道人也运掌使剑，合力进攻。红花鬼母当年为了救护无恶不作的丈夫，曾与西北13名高手为敌，以惊人的武功将13名高手全部杀退。这13名高手因为奇耻大辱，发誓报仇啊！但其后不久，红花鬼母就远离西北，遁迹穷乡。过了几十年，这13名高手陆续逝世，只剩下霍元仲、卓道人和智上人尚在人间。这三人苦练了几十年，自信可以再斗一斗红花鬼母。恰好就在这一年，又听到红花鬼母再出现的消息，于是出来查访。他们并不知道敌人已死，一直寻到襄阳。本来他们还不知道红花鬼母是隐居在襄阳乡下的，偏偏那红花鬼母的宝贝儿子公孙雷闯出了一场大祸，这才将他们引来。红花鬼母死后，公孙雷没了管头，渐渐为非作歹。那时候他的妻子穆九娘已怀孕7-8个月了，他在外面沾花惹草，看上了一个镖客的妻子。镖客在外保镖，留下妻子独守家中。公孙雷数度勾引不能得手，反被那镖客的妻子痛骂一场。公孙雷一时怒气，竟然在一个晚上偷偷前去将那个镖客的妻子强奸了，弄得他是悬梁自尽。镖客回来找他算账，公孙雷和他打得不分胜负，抛出红花鬼母的名头才将他吓退。不料这镖客却是霍元仲的徒弟，闻讯之后立即和智上人与卓道人一同赶来。这时穆九娘生下了一子，未满10日，产后生病，卧在病床上，眼睁睁的看着敌人将丈夫罪恶数说之后变形吊死。穆九娘气得晕了过去。霍元仲的两个徒弟，也就是那个镖客和他的师弟，怒火尚未平息，一个来抢穆九娘的儿子，一个要把克病亭情趣侮辱。幸亏铁飞龙和玉罗刹及时赶到，要不然真是不堪设想。 且说柯聘廷见到了玉罗刹之后惊喜焦急，拉着玉罗刹的手泪光晶莹，半晌才叫得出一声姐姐。玉罗刹瞥了一眼庭院中的打斗形势，笑道，这三个人久战非我干爹对手，妹子咱们且先叙叙别户之情，不必忙着助战。柯聘廷侧耳听厢房内婴儿的哭声说，咱们先瞧瞧穆九娘吧，她母子受了这场惊吓不知怎么样了。玉罗刹随他走入厢房，只见穆九娘形容枯槁，手足打颤，将儿子紧紧抱着贴在胸前。柯聘廷问道，嫂嫂，侄儿没受损害吗？我替你抱，你歇歇吧。穆九娘气若游丝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，我不成了，让我多抱他一会儿吧，幸好没遭到什么伤害。玉罗刹对穆九娘本来是十分厌恶的，见此情景心中一酸，怒气上冲说道，我替你把那几个人全部杀掉。穆九娘急忙挣扎着叫道，不要不要。玉罗刹奇怪道，你不想我替你丈夫报仇吗？穆九娘说，这都是他自己造的孽呀，他。穆九娘声音颤抖说不下去。柯聘廷也说，袁家宜解不宜解，我的师哥罪有应得，但他们的手段也毒辣了一些，只要他们不涉及无辜就让他们去吧。玉罗刹睁大了眼，柯聘廷在他耳边低低说道，是我师哥强奸了别人的妻子，才惹了这班人上门的。穆九娘料知他们说的是什么，以手掩面侧转了身。玉罗刹又是一怒啊，他最恨男人欺负女人，何况是强奸人逼人死亡的事。这时候庭院中打斗了十分激烈，忽听着那个霍老头大叫一声，似乎是给铁飞龙掌力扫住。玉罗刹冲出房去叫道，弟弟住手。铁飞龙劈了霍元仲一掌，逼着他鞭法散乱，主力削弱，敌势可破。闻言一怔，玉罗刹又叫道，不能全怪他们，弟弟住手。铁飞龙愕然收掌说，他们逼死人命，凌辱妇孺，心狠手辣，罪恶滔天，怎么可以轻饶？霍元仲一手扶伤，冷笑道，红花鬼母已死，他的仇我们不必说了。伸手一指公孙雷的尸体说，他的宝贝儿子强奸我徒弟的妻子，只令他悬梁自尽，如今我们将他吊死，一报还一报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？铁飞龙愕然问道，上来，他们说的话可是真的？玉罗刹说，是真的。霍元仲冷笑道，哼，你们不问情由横里插手，打伤了我尚没什么，还重伤了我的徒儿，这该怎么说？玉罗刹迈前一步朗声说道，我有话说。他杏眼一睁，冷森森的目光在三人面上扫过。霍元仲虽是成名的前辈人物，也觉内心一寒，忙道，请赐教。玉罗刹说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公孙雷造了罪孽，你们将他吊死也便罢了，这关他的妻子与师妹何事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哼，你们当女人都是好欺负的吗？霍元仲说不出话来。玉罗刹语调稍缓又说，你做的不当，受了一掌也是应当，你的这个徒儿居然想侮辱我的聘廷妹子，本属罪不可恕，姑念他是因爱妻惨死，气度攻心，我可饶他一死。那镖客给玉罗刹刺中穴道，痛楚异常。 玉罗刹的剑尖刺穴又是独门绝技，他人无法可解，所以至今尚在地上辗转呻吟。玉罗刹化声一顿，突然飞身纵起，一脚向他的腰际踢去。霍元仲大怒喝道：“你做什么？”拦阻不及，软鞭刷的一扫，玉罗刹早已跳开，笑道：“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的徒儿何曾受了重伤？你看，他现在不是已经好了吗？”那镖客给他一踢之后，血脉流通，痛楚若失，呼的一下站了起来。玉罗刹又说：“还有你那个徒弟，欺侮妇孺，更是不该。我要让他留下一点记号。”手指一弹，独门暗器定行针突然出手。那人刚才给铁飞龙一摔，折断了两根肋骨，正倚在树上喘息呢，忽然看见两点荧光闪电飞到，只觉耳际一凉，一阵刺痛，两边耳珠都给穿了一个小洞。玉罗刹哈哈一笑说：“哈哈，爹，我都替你发落了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铁飞龙说：“霍老二，红花鬼母已死，你的徒弟之仇也已报了，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这个干女儿的脾气比我更硬，你再啰嗦只有自讨苦吃。”霍元仲见玉罗刹的本领，心想铁飞龙一人已是难斗，何况又添上这个女魔头，他心里虽然不服，也只好拱拱手说：“老铁，咱们今日一场误会，说开便算，后会有期。”说完带领两个徒弟气呼呼的转身便走，至上人与卓道人也跟着走了。铁飞龙叹了口气，厢房里穆九娘的声音断断续续，似乎是在低声呼唤什么人。玉罗刹悄悄说道：“爹，我看他是不成的，咱们瞧瞧他吧。”铁飞龙默默无言，随玉罗刹走进厢房。穆九娘面如金纸，见铁飞龙进来说：“
老爷，我求你一事。”
铁飞龙说：“你说。”穆九娘说：“
我想把这个儿子送给你做孙儿，求你收留，将来他结婚生子，第一个便姓铁，继承铁家的香烟，第二个才姓公孙，让他留下我婆婆的一脉。若还有第三个男孩的话，那才姓金。”
穆九娘本是铁飞龙以前的妾室，如今却把儿子送给他做孙儿，此事说来可笑。可是铁飞龙此计哪里还会计较到辈分称谓的问题？这刹那间，前程往事一一从铁飞龙脑海中掠过。他想起了自己自从发妻死后，为了珊瑚无人照管，也为了要找一个人来排解自己的寂寥，于是讨了这个在江湖上卖解的女子穆九娘。当时自己完全没有考虑到年龄的相差，性情是否投合，就把她讨了回来，而且又不给她以妻子的名义，大大的损害了她的尊严。她本来是不愿意的呀，十多年来她和我在一起也从未过得快活，怪不得她心生外向。他离开我本是应该，可惜他一错再错，为了急于求偶却结下了这段孽缘。虽说是红花鬼母的宝贝儿子累了他，但追根溯源，害他的人岂不是我吗？铁飞龙深觉内疚，觉得这是自己平生的一大过错。穆九娘带着失望的眼光瞅着铁飞龙，低低说道：“
老爷，你还恨我吗？”
铁飞龙说：“不，我是求你不要恨我。” 穆九娘说，
我并不恨你，你决意收留我的儿子吗？
铁飞龙说，我把他当作亲孙儿看待。穆九娘满意的笑了一笑，合上了双眼。玉罗刹说，他已去了。
铁飞龙凄然无语，几乎滴出泪来。
克聘亭忽然说，爹，我也有话说。玉罗刹说，怎么，你也跟我一样称呼？你慢点说，让我猜猜你想说的话。
你也一定是想认干爹了。
克聘亭说，我的侄儿是铁老前辈的孙儿，那你说我不该叫他做爹吗？
铁飞龙哈哈一笑道，哈哈，我死了一个女儿，却多了两个，还有孙儿，想不到我的晚景倒真不错呀。克片亭知道他已答应了，大喜磕头。铁飞龙把他拉起来说，将你的师哥师嫂埋掉吧。三个人就在那槐树底下挖了一个墓穴，将公孙雷和穆九娘的尸体放下掩埋。玉罗刹正在遗产拨土，突然他侧耳一听，说道，
有人来了。
克平亭一点也听不出什么，说，
真的？
玉罗刹笑道，
我做强盗多年，别的没学到，这伏地听声的本领却是百无一失。
铁飞龙说，有多少人？
玉罗刹听了一阵说，四个人，都骑着马。
克平亭说，
一定是我的娘派人来追我回去了。
玉罗刹说，妹子，你别慌，让我们来替你发福。
克平亭说，你可不要把他们全都杀掉啊。
玉罗刹笑道，
哼，我知道，你也当我真的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吗？如果来人之中没有通班卖国的奸贼，我总可饶他们一死。
再过了一阵儿，提升德德已到了门前。